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信息来到了约翰一书。昨天教会有一个八堂联合宣教特会，里面有人有参加，有人没有来。好，所以昨天大堂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各堂会来的人。那散会结束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散后？那散后你就会发现，哇塞，这个椅子啊，好多椅子都让歪歪。歪歪的、斜斜的，这样歪七扭八的。好，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们有经验，就是走进大堂，你会发现我们的椅子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它是整齐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椅子它是整齐的？因为有人排嘛，但是排。它就会整齐啊，但是怎么排？重点是怎么排？我地上又没有任何的标记，木头椅，我要怎么排？我每次都要拿那个尺去那边量嘛，啊，距离45公分，哎，真的是45公分，你们有兴趣可以量一下，每一个间距是45公分，那是我们之前先把它排好之后，然后才定位，每一个间距都是一样，所以很整齐。可是每次都这样弄是不是很累？每次都这样弄很累，哎，就是我每次都要蹲在那里。然后拉完线 ，OK， 这里位置对了，然后把它排整齐，一个一个排。会堂有几张椅子，你们知道吗？会堂至少300张椅子，那你就要这样搞，你这样可能就要搞一下午，就搞一整天。所以会堂有秘密是你们不知道的，你们想知道吗？不能不想知道，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会堂平常灯打下来，你们就会看到。很整齐的椅子，然后还有很整齐的所有设备，在什么地方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但是椅子它是一个非常困难定位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在地上做标记，所以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肉眼能见的，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啦。肉眼不能见的，有没有肉眼不能见的东西？在会堂里，空气，我很好，这个科学学得非常不错，自然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告诉你们有，地上啊，其实有你们看不到的线，有一种笔叫做要用那种紫光灯打，它才会跑出来的线，有没有很高科技？就是我们对好之后，我们会拿那个笔在地上转角的地方，在每个椅子的后面转角画线，当我们拿那个紫色手电筒一打，它就会出现。换句话说。没有紫色手电筒的时候，你们肉眼看不见，很厉害吧？这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基督徒坐在这里，都是大家看得见的。这个光照到你，我会看到真赫哥坐很前面，我的压力有点大啊。所以这样子照，我可以看到真赫哥，我可以看到一成，我可以看到维尼，但是呢，我看不到你们里面到底是什么。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外面，但是我看不到你们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光不对，这光只能照到外面，照不到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个光，这个光是可以照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光是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真的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需要这一种光，就像会堂一样。如果会堂没有那个正确的光，我们看不到那个线。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椅子排到正确的位置上，它就会乱七八糟。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不会乱七八糟。我们今天要看约翰一书，跟光有关系。约翰一书是谁写的？通常啊，书名就会是这个作者，但是因为圣经当中有太多人叫约翰了。那个江南街有一个卖红茶的也叫约翰，所以同一个约翰呢，他不一定只有一个身份，他可能是使徒，他可能是长老，他也可能是跟随耶稣的那个门徒。所以圣经研究啊，有很多种派别，其中一个派别叫自由派，他们喜欢用一些历史啊，然后文化来读圣经，让圣经的解读更多样性，就他们不是只看这些字面或上下文，他们研究了很多的历史，把很多的元素都放进来了。那放进来之后呢，他们就来想这 约翰到底是谁？是约翰福音那个约翰吗？是约翰书信一二三书的那个约翰吗？还是启示录的那个约翰呢？我跟你讲，这些自由派学者他们很麻烦的是，他们很喜欢找很多的科学的东西来佐证到底是或不是。所以他们说，从写作的文体啊、体裁跟神学的观念，还有希腊文的修辞，看起来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启示录、约翰可能的写作的约翰，可能不是同一个约翰。好，那问题来啦，他们丢出了一个问题嘛，说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约翰？他们丢出了问题，最后呢，他们有没有找到答案？他们有办法确定到底是谁吗？没办法，所以他们最后答案是可能不是同一个约翰，所以他们很喜欢找麻烦。他们经过了研究，还是没有办法确认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就从传统来看，传统就是这些自由派学者更早之前的传统，认为所有的作者都是使徒约翰。你们认识使徒约翰吗？使徒约翰就是写了约翰福音的那个，他里面说有一个门徒，他自己写的哦，写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门徒。换句话说，这个约翰他认识的耶稣不是听来的，他认识的耶稣是他真实跟他相处过的。为什么要特别讲约翰？因为约翰一书啊，你们知道很多书信都有他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他有他的意义存在，写书信也有他的意义。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堂外面要放一个不能会堂里面不能饮食的牌子？因为有地毯，因为里面不能饮食。那为什么要特别告诉人家里面不能饮食？为什么？因为有人在里面饮食嘛，有人在里面吃过，然后被发现了，所以我们要告诉他里面不可以吃东西。所以我要立一个牌子在外面，告诉人家里面不可以吃东西，里面不可以吃东西，里面不可以吃东西。所以他必须要立一个牌子，告诉人家里面不可以吃东西。新约很多书信的作用跟我们的立牌是一样的，它的意义呢，就是纠正错误的教导，告诉人家该做什么事，正确的是什么。所以书信的功用跟立牌一样，就是提醒教导，让大家按着耶稣基督的正道而行。所以约翰一书他有他主要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纠正异端错误的教导。我在写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压力很大，因为我要讲异端，异端连我自己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都听不太下去，但是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告诉你们他在讲什么。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有没有人听过？好，太好，大家没听过，那我就可以讲了。诺斯底主义呢，它是一个在初代教会出现的异端。那为什么约翰要驳斥他呢？简单的来说，这个异端他们认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东西是灵知，灵知不是，不要跟我讲中药，一掌劈死你，不是中药。灵知是什么？就是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他们认为一个基督徒只要有灵知，他就可以得到救恩。换句话说，他在这个社会上，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活得怎么样，他的伦理道德操守好不好，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不关乎他得救。所以诺斯底主义他们的思想就是，灵知是得救重要的管道，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邪恶的。我们的人身体，你的手脚、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全身上下，包含你的手机，全部都是邪恶的，都是被造的，都是低等的。那这会出现什么问题？被造的就被造的啊，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被上帝造的啊， 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约翰要驳斥他？因为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来说，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是被造的都是邪恶的。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真实的人，这件事情就会受到挑战。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变成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如果用诺斯底主义他们的主张，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身体也是邪恶的。所以这很重要，逼得约翰必须要出来澄清这件事情。那诺斯底主义他就说，他就能说，哎，耶稣基督也是道成肉身啊，他也是有血有肉啊。那诺斯底主义他们怎么回应？哎，诺斯底主义，诺斯底的希腊文其实就是知识，它的希腊文的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其实是知识的意思，所以他们认为透过知识就可以得到救恩。好，那耶稣基督是肉身，他们怎么回应这件事情？他们很厉害哦，他们告诉大家，一切都是幻觉。他说，耶稣基督是幻觉，是投射，你们投射的幻觉，他不是真的人。我看到这边我就很想笑，因为你们都很开心，就会影响，我也想要跟你们一起开心。好，他说一切都是幻觉，但是约翰说什么？约翰就要反驳，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是约翰说的。我们刚刚说这个约翰是哪个约翰？写约翰福音那个主爱的门徒嘛，他跟耶稣亲身的相处过，所以他说亲眼看过，不是别人看过告诉我的。他说亲手摸过，不是别人摸过跟我讲触感怎么样的，是他真的摸过的。他来解释最有力。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讲约翰是谁？因为他要反驳这个诺斯底主义，他是很有力量的，他最有资格。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比较好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有的那个生命。生命之道是什么？在约翰福音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他的意思是，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也是神。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为什么要说这个？为什么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神，他就是从起初就存在的，这个世界上的被造跟他有关。所以当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就在驳斥诺斯底主义，不是被造的就是邪恶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好，换句话说，约翰用什么？约翰用他自身亲眼跟耶稣相处过的经历，跟亲眼看过的耶稣，来反驳诺斯底主义的幻影说，就是幻觉说，幻影啊，不能说幻觉，就是他们认为那是投射的幻影。耶稣既然不是幻影，那他来到人的当中要干嘛？他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到底为什么要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耶稣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般的光看不到的东西，只有真光才可以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耶稣为我们带来生命的光。约翰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不是约翰自己说的，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自己说的哦，他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为什么要强调约翰就是光？因为在耶稣的光里面毫无黑暗，我们可以完全的被显明出来。约翰特别讲说，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可见有一群基督徒，或者是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他们带来的影响是黑暗的。所以约翰在这边强调，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啊？你们觉得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活在黑暗里？理论上是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实际上呢？实际上可能会。为什么会？我认识一位弟兄，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有前两周讲到，是不是也讲过很类似的例子？我认识一位弟兄，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有一天，他突然不再到教会了。这种例子特别多。如果要我每周都讲这种例子，我可以讲很多周。就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长大了之后呢，他们就，我用贪爱世界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喜欢外面的生活，他们觉得很快乐、自由自在，不用每个礼拜天时间被绑住，我礼拜天可以跟同学出去玩之类的。然后呢，他有一天不在教会，但是他不是因为喜欢出去玩，他的离开教会的原因比较特别。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呢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在 Facebook 或者是现在翠，我不知道有没有，上面都会，还是 IG 上面都会有一些没有照片的人，现在都是 AI 制图，然后跟你讲话，然后说什么花莲又地震了啊，如果你现在为他们祷告，然后你就可以拯救他们，然后打感恩，如果看到了打感恩，这样很多这种东西。他就认识了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就是异端。异端就是我们刚刚讲，异端有很多种。然后刚刚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是诺斯底主义，就是初代教会的异端。那现代教会的异端呢，我们称他为东方闪电，有没有听过？好，他就认识了这群人。那这群基督徒，东方闪电这群基督徒告诉他什么？告诉他，你们在教会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你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精神在教会聚会服事，可是每一个人都要下地狱。然后这位弟兄呢，他听到了，他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我要把我的弟兄姐妹从教会里面拯救出来，我那么喜欢他们，我一定要让他们也跟我一样得救。所以他就离开教会，然后参与那个群体。在那个群体里面呢，他过得，其实你说他开心吗？我觉得他反而没有在教会聚会时喜乐，因为他有很多的压力，他的压力是我的弟兄姐妹要下地狱了。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找他以前的朋友，找他以前团契小组的人一起出来聚会，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好，那我们刚刚讲，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因为我们刚刚说，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活在黑暗里？有可能，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在约翰一书这边讲，一个基督徒活在黑暗里的原因是因为你信错对象了。我们会不会信错对象？你们会不会信错对象？不会，我是信耶稣，我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礼拜六都来团契，这样不会。但是我们常常信错对象。信错什么对象？信错对象会让我们活在黑暗里。那我们 我是信耶稣的啊，我没有信错对象哦，我没有信东方闪电哦，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我们常常最相信的其实不是耶稣，我们常常最相信的其实是自己。我们都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来判断事情。大家想一想，通常我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会先想耶稣怎么想，还是会先想诶，我过去的经验是什么？如果我们判断的一个准则是我过去的经验是什么，那不好意思，那我可能还是比较相信自己。所以人通常会活在黑暗里，是因为我们看起来是信耶稣，可是实质上信自己，我们信的对象错了。相信的对象很重要，你相信钱是世界上最好用的东西，胜过一切，你就会花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去追求金钱。你相信我有社会地位，别人才会看得起我，你就会用尽心思跟别人争名夺利。你相信阿帕兹是流行，你每天就会跟人家在那边阿帕兹。我最近被这首歌洗脑，洗到不行，我现在都有点，对，那个余音缭绕。人到底该相信什么？人可以相信什么？我自己的经验呢，提供给大家参考。人都不可靠，包括自己，这个世界上被赋予价值的都不可靠。我们能相信的只有从古，就是从这个世界开始到现在都不改变的那一位神。因为人会随着经验，随着成长的背景，随着各样事情改变自己的认知，但是神不会。还没有信耶稣的之前啊，我认识，因为我的交往环境很复杂，所以我会认识一些五花八门的人。人到底可以相信什么？有两个人，我认识两个人，他们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他们两个喜欢一起赚钱。那他们赚钱的方式呢，其实就是一些不正当的管道，他们一起合作，走私贩毒。所以他们有一次呢，就看到那个时候台湾的毒品因为警察大力的查缉，所以毒品变少。那毒品变少会发生什么现象？对，价格变高，那个就是什么供需法则嘛，对不对？东西少，人要的人多，它就价格变高啊，跟抢鸡蛋是一样的概念。好，那他们呢知道哦，看见商机了，就决定一个人出5000万，你出5000万，我也出5000万，我们加起来有多少？1亿，对，他们就拿了这1亿去中国大陆沿海，准备走私一批毒品回台湾。我刚刚说他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哦，他们两个是真的是称兄道弟，是可以为对方什么两肋插刀那一种。那个时候啦，那种表达感觉上是可以，不出事都可以，出事就不行了。我刚刚说他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后来其中一个人被这个5000万给诱惑了，被对方的5000万给诱惑了，所以他决定做一件事情。我不想贩毒了，贩毒有风险，我不想要透过贩毒去赚钱。有一个更好赚钱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把你5000万给吃了，我就不需要去贩毒了。这样我赚多少钱？我赚5000万，然后我又没有风险，我又不用拿本钱出来。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他这5000万给吃了，然后把那个出5000万的那个人给杀了。这是我真的认识的人哦，他怎么杀？他很残忍，他就叫一些人假装成刑警，因为本来就是在道上混的，有警察来你家，你会觉得很合理，所以他就叫一些人假装刑警，穿着刑警的背心，戴着刑警的帽子进去他家，就直接把他带走了。他也没有反抗。 所以这些警察是什么？是假的。然后把他押去哪里？押去汽车旅馆里面，然后拿水泼他，拿电击棒电他，然后还有比较残忍的我就不说了。最后就把他灌在水泥桶里面，然后拿去海边的池塘给扔了。没有耶稣的生命就是这种生命。没有耶稣的生命，你可以为了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人到底可以相信什么？人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行在光明中？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就是不行真理了。约翰继续在处理这些假教师的错误教导。约翰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上帝、跟神相交的人，但是我们还一直活在那个黑暗的境况当中，那就是说谎。黑暗通常就是一个人家看不清楚的东西，黑暗通常就是藏起来的东西。你有没有说，我放在那个，我把我的衣服晒在中庭，大白天的，我把我的衣服晒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不可能嘛，因为太阳很大。所以它是一个光明的地方，所以黑暗通常都是被藏起来的。显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给藏起来了。讲一句比较不中听的，就是表里不一，就是我们的外面是好手好脚，然后容貌俊美，但是我们里面是肮脏污秽。约翰就是在驳斥这样子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受了异端的错误教导，所以他们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他们行在黑暗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错误教导给他们的影响。因为刚刚说了，诺斯底主义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做得好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只要你在属灵的知识上有充足的理解，你就可以得救。不用遵行什么神的命令，这种错误的教导，诺斯底主义这样教他们。所以，约翰说不行这样，因为这样是不行真理的，不遵行神命令的。接着他提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相交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有团契的意思。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不是香蕉，水果，不，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食物泥。小时候可能有吃过，就是把所有的那个营养品打在一起，因为 baby 不能没有牙齿，没有牙齿嘛，所以他要吃食物泥。香蕉就有点这种概念，就是，你原本是芭乐，你原本是香蕉，我们就把它打一打，和成一团，我们合而为一，你跟我，我这比喻也没有那么准确啊，因为它还是可以分离，不过不太容易分离，但是跟神香蕉的人是完全不能分离。就是你们是打在一起的，你跟上帝是打在一起的那种概念，就是你的里面有他，他的里面跟你融合，这就叫相交，不是实体哦，不要讲实体，实体我会变成异端哦。就是你们的生命跟神是有关系的，有连结的，是紧密的这个意思，是跟神有互动、有交流的。所以约翰说，与神相交却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意思就是说，你相信神，你说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你却没有活出神的美善，那你就是骗人的，你是假的，你说说而已。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唱歌都会很感动。我信主是在戒毒村里面，就是去戒毒的。所以一开始都会有一个资深的弟兄带一个资浅的弟兄啊，我是资浅的弟兄，然后因为他要陪我嘛，他怕我乱搞啊，所以他陪我。然后我们就会坐在那个，我们每天都要聚会，聚会都要先敬拜、唱诗歌， 然后他就大家一起敬拜，我就不唱，刚去嘛，不可以唱，唱就丢脸了，对不对？要有自己的那个矜持。然后他就说：“哎，你唱啊，唱诗歌，你大声唱，大声唱。”他讲台语，然后你大声唱，心情也是好的哦，就是你大声唱，心情会很好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加油的，我不是来唱歌的，就是我是来戒毒的，我不是来唱歌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是听到诗歌很感动，会想要流眼泪。你会感觉到有一个神，他爱你，然后他愿意接纳你，就算你很糟糕，他愿意接纳你。那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因为虽然我唱，我后来就开始已经慢慢认识、接受这个信仰，我就没有那么刚硬了。后来我唱诗歌，我一样会很感动，我一样会很喜欢跟大家一起敬拜、读经、祷告。但是，我总是看一个弟兄非常不顺眼。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有没有这种人，就是有一个人，他的状态跟你就是有点相似，就是像余量情节那种概念，就是我做事情跟他做事情差不多，然后传道人看待我们两个的状态也差不多。那我为什么很不喜欢他呢？因为他总是很喜欢在别的弟兄面前，在传道人面前说我的坏话。好啦，重点来了，你们知道，你只要说出去的话，你就不要想说别人不会知道。你说，我跟你讲哦，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跟别人讲哦，我告诉你，他马上就去跟别人讲了。所以他跟其他传道人说的坏话，就会传到哪里？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就会知道了。所以我就越来越讨厌他。但是我刚刚说我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很感动。我说我是与神相交的，可是我听到这些东西，我又讨厌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很冲突。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其实不一定是你外表或者是内在的状态，你认为的很好。一个与神相交的人，反而会常常觉察到自己没有那么好，又或者是你因为觉察到自己没有那么好，而可以在有一些错误的反应之后，立即在上帝面前悔改。与神相交不是你做得很好，与神相交反而是你常常可以看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不够好。这个是非常高深的哦，这需要生命的历练，越来越老练才能够有这样的觉察。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与神相交，我们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演员的基督徒。我们都在演，我们都在演自己很好。讲到这个演，我就要再解释一下。曾赫哥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披着狼羊皮的狼，披着羊皮的狼。其实某个程度来说，那个也是在演，因为我们不是狼，我们不是羊，我们是狼，所以我们在演自己成为一头羊。但是他那种演员跟我讲的演员是不一样的哦，他的演员是好演员，我的演员是坏演员，所以不一样的，那个动机不同。他的演员，好演员期待自己演得越来越像耶稣，坏演员期待自己演得越来越得人称赞。好演员跟坏演员他们演戏的动机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要先讲清楚。所以我以下说的是坏演员。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行在光明中，如同神一样在光明中的基督徒，其实是可以真真实实的与自己、与神、与弟兄姐妹有真实的团契关系。他不需要演，他不需要演，他反而可以很释放。就是我就是有很多的 没有那么完全嘛，我就是软弱，但是不可以只停在这里。如果只停在这里，就不是一个好演员，停在这里就是一个摆烂。我有很多地方不完全，但是我愿意在基督里靠着耶稣给我的力量，我与他越来越靠近。很多的不完全，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完全。这很抽象，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好好的倚靠神，你要好好的跟随神，因为神把他所有的话都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好，那是前半部，但后半部我们希望依靠神，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这个是后半部。好，那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当演员，演戏是真的假的？演戏通常就是假的嘛，我们还不是嘛。但有的演着演着，你永远都不会是。那剧本是谁写？剧本是演员，是导演写的。那如果以我们来说，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基督徒演员，那你就是自己写的。当你不再写剧本的时候，你就停止当演员，因为剧本写好了，耶稣写的。换句话说，当你什么时候真实的面对自己，那你就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活在光明中的基督徒。前几个礼拜，我跟 Amy 姐晚上10点多11点吧，骑摩托车回家，祷告会完还是什么聚会完，蛮晚的。然后那阵子我很忙，然后就骑摩托车回家。有一件事情他知道了，就是他从别人那边听说了，他就是跟我讲说，哎，那件事情其实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某些人。不是，反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也很努力啦。你应该要更有弹性，更宽容一点。然后我听到了，我就一股火就上来了，因为我心里第一个意念，我就想说，你没看到我已经在忍了吗？我就一股火就上来，我就跟他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哦，不得了了！你不要说，你别这个，别这个话不要乱说。你说出去，你就会踩到他地雷，他地雷就爆了。那他爆了，我就受伤。但是后来呢，我就想，为什么我会生气啊？他只是提醒我说，哎，人家已经很努力了，你不要那么苛责。他在提醒我嘛。那为什么我要生气？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生气？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被理解，第二个东西是因为我的血气走在耶稣的前面，我没有办法用耶稣基督那种柔和谦卑的态度来回应 Amy 姐的关心，所以我就炸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常常轻看自己的罪哦，因为罪就是不时在你身边挑战你，让你爆炸。你们觉得自己有罪吗？我认识一位妈妈，她说，哦，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认识一位妈妈，她是慕道友。然后他在，所以我跟他一起在团契，有一些分享。他是教会姐妹带来的慕道友，还没有受洗哦，他对福音没有太多的理解，所以他活在很传统的信仰里面。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照顾人的人，他家里他先生、他的小孩、他的先生的爸爸妈妈、他自己的爸爸妈妈、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他都被他们照顾的无微不至。他从很小就开始出外工作赚钱养他们全家。我刚刚讲的这些人都被他支持过，所谓支持过就是被他照顾过、被他养过、用过他的钱啊。所以当我们在跟他谈罪说，哎，我们有罪，我们需要耶稣，他说，我哪有罪， 每个人都用我的，吃我的，我帮他们做那么多事情，我哪有罪？你们觉得自己有罪吗？或者是你们会不会像这位妈妈一样？哦，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帮了那么多的人，我哪里有罪啊？然后他常常就落下去说，我对人那么好，我哪里有罪？他的我哪里有罪？是肯定句，不是疑问句哦。他说我哪里有罪？他肯定自己是好人。但是我们从约翰的角度来看，约翰说那是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骗自己，那是自欺。因为说自己没有罪的人，不会真正认识真理，不会真正的得着真理。就像我跟 Amy 姐那个例子一样，如果我没有认知到我生气了，我没有认知到这个生气走在耶稣面前，我永远都只会觉得你在胡说八道。所以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先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好。有一位英国的牧师啊，他在布道会上遇到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跟他说：“哎，牧师，我跟你讲哦，我现在生命非常的好，因为我的罪，我知道我有罪，基督徒嘛，我知道我有罪，但是我的罪已经完全的被我给制服了。”然后牧师听了就说：“好，太好了，那我们应该要庆祝一下，啊，不然，哎，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好了。”啊，那弟兄就很开心啊，哇塞，我罪被我制服了，牧师还要请我吃饭这样。然后他就去到牧师家，按时间到了牧师家，他还没有坐下，牧师就拿一杯水往他脸上泼。你们被水泼到会怎么样？无缘无故被泼会怎么样？生气嘛，他就爆炸。牧师，你干嘛拿水泼啊？然后那个牧师就说：“哦，原来罪一杯水就可以把它泼醒了。”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但是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好。这位弟兄觉得他的罪已经被他制服了，但是这个牧师让他知道。其实我只要用一点点小小的东西，一个小小的刺激，就可以让你暴跳如雷。所以不是罪被你制服了，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那个可以让你生气的刺激。有时候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是属耶稣，有时候我们觉得制服罪了，但有时候。我们又会发觉，哎，为什么我常常那种想要嫉妒别人，想要跟别人比较的心又跑出来？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的生命才会有耶稣的光明。最后，我们来到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是光，他会照亮我们的生命。黑暗是我们藏躲的地方，是我们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地方。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又或者说，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知道？通常呢，我们会不愿意让人知道，是因为我们害怕，因为害怕我们那些秘密被揭开来了，别人会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我。别人会用批评的言语来指责我，所以我害怕自己的不好被发现，我就把它藏在黑暗里，不要被揭开。刚刚说我信主是在戒毒村嘛，在我青少年的时期啊，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然后是在教会里，在教会里，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做那些事情。其实很难跟教会有很深的连结，除非你改变。那一些都是一些会教坏你们的故事，所以我就不说了，我就说一些你们比较知道的。 我以前贩毒，所以我信耶稣以前的价值观，我觉得吸毒跟贩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觉得吸毒跟贩毒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既不偷也不抢，然后我钱还赚得比杂货店的老板还多，那别人凭什么追我？我又不偷你钱，然后我又不抢你钱，我吸毒吸我自己的啊，我伤害身体伤害我自己的啊。那别人凭什么追我？但是普遍大家知道吸毒是不好的，我那一种想法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信主，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在教会的群体，我都会遮遮掩掩的，害怕人家问我说：“你以前在做什么的啊？”哎，我讲不出来。你以前做什么？我以前在吸毒的。哎，可以这样讲吗？不行啊。所以我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一直到我越来越认识神，我知道他要的不是我们长得很好的样子，就是外表，或者是你的功课很好，你很会赚钱，你的成就很好。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我们在他面前认自己的罪，我们在他面前悔改。当我知道神是这样信实的神，是有爱的神，是公义的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神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为上帝做见证。因为我现在的价值观，我现在的生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是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我知道神赦免我了，所以我可以行在光明中。不敢讲是为什么？别人问我说：“你以前做什么的啊？”不敢讲是为什么？因为我想要把我的秘密藏起来，我想要透过各样的方式掩饰我自己，没有那么烂。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不需要，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我们需要先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好，我们需要知道自己需要在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变得好。行在光明中。我们就可以在神在人面前没有虚假，因为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行在光明里面，我们没有害怕，因为他的真理在我们心里。好，最后诺斯底主义认为属灵知识可以使人得救，外在的好行为不重要，他们对了一半。因为成为一个基督徒，确实最重要的不是好行为，是要进入神的真理里面，需要不断看见自己需要耶稣，不断看见自己没有这么好，也愿意让自己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不活在谎言之中，不让自己活在一个假装自己很好的谎言之中。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坏演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成为一个不活在别人的眼里，不活在别人的嘴里，那行在光明中真实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太多的事情已经限制了我们，考试100分限制了我们，这样做才能够成为一位好学生。对人客气，才能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如果有太多的限制，都可以让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我们真的有这么好吗？我们真的有像那些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夸奖我们的那么好吗？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读你的话，也从你话语的里面得到力量，让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本相接纳自己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我们更加知道， 这些成长的必要条件是在耶稣基督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当我们看见自己的错误，当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错误，当圣灵引领我们检查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是行在光明中。谢谢恩主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